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呢，我为各位安排了一位年轻人的见证，他的名字是 Jacob。 Jacob 他的见证的题目是爱的陪伴改变了我，在这里他指的是他的母亲如何陪伴他，他透过母亲对他的陪伴，他的生命改变了。那我们就先来听 Jacob 的见证。
从小我的父母就很爱我，只是他们对我的教养方式很不一样。比如爸爸常常出国做生意的时候，他会带着我一起去看外面的世界。虽然我的妈咪不反对，可是到了期中考或期末考的时候，妈咪会希望我留在家里准备考试。可是爸爸常常会觉得考试考几分并不代表什么。另外，妈咪每个礼拜天会带着我和姐姐妹妹一起去教会。爸爸不喜欢去教会，就想要带着我们一起出去玩。所以从小我常常就要在爸爸和妈咪之间做选择。每次我选择听妈咪的建议的时候，爸爸就会比较失望。反过来，如果我选择听爸爸的建议，妈咪虽然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但其实在背后他会为我担心，甚至很忧伤。从小我跟爸爸几乎无话不谈，他会分享他做生意的经验，教我学会独立思考，知道自己念书的目的是什么。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并没有稳定的去上课，而是更频繁的跟爸爸到处出差，观摩他怎么做生意。几个月以后，我决定中断我的学业，更多的投入在爸爸的事业。但妈咪知道了之后，他觉得我书也不念了，我觉得他应该打击很大。但是和爸爸一起工作以后，我们的父子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爸爸把我当孩子，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他都很支持我，或是我闯了什么祸他都会包容我。可是现在爸爸觉得我长大了，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对公司的影响都会很大，我要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起完全的责任。可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听话很顺服的孩子，常常和爸爸因为公司不同的意见而冲突。后来爸爸为了不想破坏我们的亲子关系，就避免和我讨论公事。我觉得爸爸不再像以前那样支持我、包容我、接纳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和我无话不谈。以前我一直很希望可以满足爸爸对我的期待，现在这个样子其实让我心里感到很挫折。谢谢妈咪，他在我和爸爸关系紧张的时候再一次伸手接住了我。他像以前一样全心全意的照顾我，他知道我习惯吃他做的早餐，所以不管每天我几点要出门，他都会提早起床为我准备早餐。他希望我在工作中不要因为世界的诱惑而偏离了信仰，所以也会邀请我一起读属灵的书籍。我们最近一起读的书是家庭为习惯，对我的帮助很大。甚至有的时候我不想读属灵的书籍的时候，我想看一些商业管理方面的一些书，妈咪虽然她不是很懂，但她也愿意陪我一起念。在妈咪的身上，我看到她完全活出圣经和妇女小组的教导。以前我选择听爸爸的带领，妈咪虽然会有所不认同，但她依然选择顺服，并且持续为我祷告。现在我的工作和家人的关系遇到挫折，她则是尽力的陪伴在我旁边。反正不管我需要什么，他总是在我身边。妈咪的陪伴让我感觉到温暖，也更深的体会什么是无条件的爱。我要感谢妈咪把我带进学员，从国中开始就鼓励我参加大学事工的短宣队，所以有几位学员的同工一直很关心我，陪我读圣经。最近重新读圣经，神让我看见其实爸爸愿意让我进入他的事业已经是给我很大的支持。我应该要学会感恩，不要抱怨，拉近自己的责任，努力做好。几年前加入学员弟兄小组，我看到很多比我年长的弟兄都在努力经营婚姻，修复亲子关系，这些榜样很鼓励我。虽然以前自己不是很成熟，常常让父母为我担忧，即使到现在也还有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够好，但我可以悔改，我可以学习，不必因此而放弃。我相信神依然在带领我，他帮助我修复我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是父母，我希望这段见证可以鼓励你，不要小看你对孩子的祷告和陪伴， 你对孩子的所有付出都一定不会落空。如果你和我是一样的年轻人，我也希望你知道，不论你自己曾经做了多少错的决定，只要决定回转向神，神总会为我们预备一条重建关系的道路。
哇，好，谢谢 Jacob 这个年轻人给父母的鼓励，也给年轻人的鼓励。我今天邀请到玉英跟我一起来回应 Jacob 的这一段见证。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我非常被 Jacob 他的结论所感动。他说，如果你是父母，希望我这段见证能够鼓励你，不要小看你对孩子的祷告和陪伴，你对孩子所有的付出一定不会落空。但他说，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年轻人，我也希望你知道，无论自己曾经做错多少决定，只要愿意回转向神，神总会为我们预备一条重建关系的道路。哇，感谢神耶，真的是透过年轻人的口，让我们这些父母的，甚至做祖父母的，让我们的心里得到鼓励。所以我想问一下玉英，你觉得听了 Jacob 的见证，他提到在成长过程里面，他与父母的关系中，他有哪些为难，或者他经历到一些什么样的拉扯？因为父母在很多不同的事情看法不同，那他里面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
我觉得他其实感受得到父母的教养的观念方法不尽相同。譬如说爸爸觉得经验啊、见闻啊，或者是实际的操作啊，实际的去运作，或者是实际的去学习、看见、所听所闻，比功课啊、学业啊更重要。但是妈妈会觉得说，哎，他还是高中生或者国中生，学生，如果是学生，你就要守学生的本分嘛，所以考试的时候就不要请假，应该好好的考试，应该要尽本分，在这个角色上要去做好这个角色应该做的事。所以他们在教养的观念上方法不一样，或者是爸爸妈妈的信仰不同。妈妈是希望礼拜天能够带孩子去教会，能够认识上帝，但是先生呢，希望全家礼拜天出去玩，他不想去教会。在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觉得 Jacka 的心里感受到，当他今天可能听了爸爸的话去做了这件事情，其实妈妈心里是有些遗憾的，很失落的。可是如果他听妈妈的话，好像爸爸也很失望，所以他里头好像很希望能够让爸爸妈妈都满意都开心，所以他其实有些失落，他感觉好像必须要选择一边，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能够满足另外一边的期待，他里头也是这样的挣扎。
哎呀，我想这个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有说不同的信仰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任何家庭里面父母对事情的看法都会不一定完全一致，就算有相同的信仰都有可能在教养上，甚至金钱的使用上，或者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和做法。那孩子被夹在中间，除了失落以外，那个失落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办法两边都讨好，我没有办法让两边都开心都高兴，所以他的失落好像是他只能让一方的父母开心，另外一方就好像要被牺牲掉。我觉得这是他里面觉得不能两全其美的地方。当然也有可能因为爸爸妈妈看法不同带来的这种紧张，这个孩子里面是活在压力下的，常常父母可能感受不到，可是其实当父母意见不一致，甚至有争执有冲突的时候，这个孩子心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甚至那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很怕等一下又有什么事情要爆发了，然后他又要被夹在中间，我到底要听妈妈的 还是要听爸爸的，所以我想 Jacob 是有这样的一种压力哈。但是你知道吗，所有的孩子其实都是很聪明的，他也看得出来，在父母有这种争执的情况下，我们先来说他妈妈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他妈妈其实就是保持安静，在他跟爸爸在价值观不同的时候，其实妈妈是保持安静，妈妈没有跟爸爸争执，妈妈也没有跟爸爸较劲，这个孩子感受得到，但他知道妈妈的价值观，但是这个妈妈并没有当场或是整个就是跟父亲起冲突，他是尊重的，其实最后他是让他的先生做最主要的领导者和做决定，他把最后的决定权是交给先生的。
是，我觉得很不容易哈。
对，
因为他们在对于孩子的求学教育升学这样事情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妈妈是希望孩子就按照一般的我们就正常一点好不好对不对，考试啊升学啊，可是先生觉得我白手起家，我完全不靠这些啊，可是你看我今天事业做得很大呀，很多人会说苹果最早的那个创办人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大学文凭，也没有大学毕业啊，今天有很多天才哦，好像也不见得是有很高的学历，所以 Jacob 的爸爸他是属于这一型的，他就觉得学历不重要，你在课堂里面学的那些东西其实进到社会以后能用上的不多，我看这是爸爸的看法，但是妈妈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可是妈妈就顺服爸爸耶，就好啊那就这样了，妈妈有表达他的意见，但是最后仍然尊重爸爸。但是 Jacob 在这里说，他说其实在背后妈咪会为我担心甚至很忧伤。哎呀，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也很被触动哈，就说这个孩子好体贴，他很知道，他很清楚妈妈在这里内心的感受，但是他也看到妈妈愿意顺服，妈妈愿意尊重爸爸对孩子教育的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可能在很多的婚姻里面，如果夫妻在这方面是有这么大的不同的看法，可能早就关系撕裂了。
对，
但是 Jacob 的父母仍然恩爱，真的到今天他们夫妻是非常恩爱的，就是他们也越过了这样的一个难关。其实妈妈选择像刚刚玉英说的安静顺服，觉得还有很重要，真的是 Jacob 的妈妈是一个敬畏神的妇女，她真的就是交托给主耶，说上帝我的孩子在你的手里，他的未来求你来带领，你来保守，这样子他妈妈就可以有安全感的过日子，然后仍然跟先生维系非常甜蜜美好的关系，真的很不容易。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来看 Jacob 的见证。好，我们继续来请玉英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 Jacob 的妈妈在这样的，就是说先生跟他的信仰啊，很多的做事的方法都不一样的时候，他妈妈做对了哪些事，他妈妈有哪些正确的反应。
我觉得他妈妈都不会跟先生冲突耶，虽然你看孩子都可以感受得到，但是他就是不是用冲突用增进的方式，他可能就是顺服，然后也不会勉强孩子一定要听他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最后孩子决定高中休学，他也尊重孩子跟爸爸最后的决定，因为这个跟他本来想要孩子走的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觉得更宝贵的一点就是 其实孩子在高中之后跟爸爸共事就开始有些的冲突了，他没有这个时候秋后算账说，你看吧，当年我就跟你们讲，你还不成熟，应该要去念书，你就不听我的，或者跟先生说，你看吧，当年你就不听我的，现在你看你们父子关系搞成这样，这是你要的吗？我觉得很多妈妈这个时候就可以站出来说我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妈妈没有诶，这妈妈她选择倾听，孩子说妈妈接住我，就是妈妈倾听她的感受，但是她没有给她建议，她也没有批评先生，她是体会孩子的感受，然后聆听，还有坐在孩子的需要上为他做早餐，这个儿子做早餐对他来说好重要哦，他就感觉到妈妈爱他。诶，这个孩子的需要就是每天看妈妈为他做独特属于他的早餐，
是，
然后陪他读他想读的书，甚至是商业书籍，当然是属灵书籍妈妈一定很开心，可是包括商业书籍妈妈都愿意陪他读，他说妈妈不一定读得懂，但是妈妈愿意陪伴我，我觉得那种陪伴支持，杰卡就体会到妈妈无条件的爱，不是他按照妈妈所喜欢的去选择他要走的路，但是妈妈却无条件的爱他，鼓励他。那我觉得好棒是杰卡知道妈妈一直在为他祷告，而且这个妈妈在爸爸不反对的状况下，让这个孩子去与对的人有属灵的环境去连结。譬如说在他国中就带他去参加短宣队，他是在一个先生授权而且可以接受的状态下，还是没有放弃让孩子接触属灵的好环境。我觉得这个妈妈好有智慧。
是，我看到这个妈妈很特别，甚至我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都要很刻意很努力才做得到的，但是我发现很多妈妈会在这样的事情上被绊倒，就是当我们发现孩子都听爸爸的不听我的，有的时候这个母亲会说那我也不要管你了，就好像有一点受伤，然后这个妈妈会变成一种受害者情节，就是当儿子有需要的时候，妈妈会说你去找你爸，你不要找我，因为我以前讲的你都不听，你现在尝到后果，那你去找你爸，让他来为你负责吧，类似这样。甚至我在想，有的妈妈会说叫你爸帮你做早餐呢，你爸对你那么好，他那么爱你你知道吗，就变成一种报复诶，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孩子都不听我的，只听他爸的，那现在就让他爸爸全权管理他吧，我就不用插手啦，免得让你为难，你知道吗，很多讲这种很酸的话。但我发现 Jacob 的妈妈没有，而且据我所知，真的 Jacob 的早餐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对，是很营养
质化，
对对对，是很营养很丰富，不是什么到街上都可以买得到的东西哦。这个妈妈好认真，每天为她预备早餐，所以孩子点点滴滴都记在心里。好，所以我们刚讲了很多这个 Jacob 的妈妈很棒的地方，那我要请玉英帮我们看一下，那 Jacob 呢，我发现这个儿子也有很棒的地方哦，你说说看。
我觉得他知道自己需要神，他好谦卑，渴慕寻求神，他说我为了自己不要在工作中因为世界的引诱偏离了信仰，所以他请妈妈陪他读属灵书籍，他甚至就去参加弟兄小组学员的，他希望能够在信仰上帮助他的人，他要去跟这些人连结，他懂得选择好的朋友好的群体，好有智慧耶，他甚至加入弟兄小组，可能那些人都比他年长，还可能是
这是阿贝，
对，但是他却愿意从这样的长辈中吸取经验，我觉得他好成熟，他读神的话是改变自己，他不是说哦读到来指责别人，他是哦当他读神的话，他体会到父亲的爱，他愿意悔改，他去修复跟父亲母亲的关系， 放下自己的负面思想跟感受，用神的话来帮助自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成熟，很愿意寻求神，很谦卑的弟兄。
是，他在这里讲到，他说我最近重新读圣经，神让我看见其实爸爸愿意带我进入他的事业，已经是给我很大的支持，我应该要学会感恩，不要抱怨，要尽自己的责任，努力做好。哇，这个，我觉得有任何一个年轻人，带着感恩的心，看到自己的责任，然后说我要努力做好，尽自己的责任。哦，我觉得这个是很让父母感动的哦，我不是他的父母，我听了都非常感动，怎么会有这么愿意自我反省的年轻人？可能之前他会觉得爸爸对他期待太高，要求太高，或者爸爸不够信任他，没有把整个公司交给他。但是他现在说的是，他愿意带我进入他的事业，已经是给我很大的恩典了，他是说很大的支持。就是一般的老板是不会给一个年轻人这么多的恩惠的，那他是说我要存着感恩的心，我不要再抱怨了。可见的上帝有让他看到他里面有抱怨，所以我觉得 Jacob 也是一个很愿意悔改，很谦卑柔软，愿意受教，愿意改变自己的年轻人。而且他自己读圣经，哇，这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啊！好，所以 Jacob 很棒耶。我们来看看，其实他爸爸也有很棒的地方哦。我们说说看，他的爸爸有哪些优点？
我觉得他真的很爱孩子，而且他愿意花时间在孩子身上。
是，
他不是冲自己的事业得到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感，他是带着孩子。他好以他孩子为荣哦，你看他孩子在高中就愿意带着他去进入他的事业，可能去见他的事业伙伴。我觉得他给孩子好大的自信，我觉得他里面从里头去欣赏他的儿子，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他愿意尽己所能的传承给小孩。我觉得他在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他选择退让他不是继续在跟他讨论，或者是完全就否定这个孩子，或者是叫他离开，没有，他是不再讨论公事，让他们的关系回到父子。我觉得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不能当老板，他最高的优先是父子关系，他不要去失去这个关系。他也很棒，去尊重妻子的信仰，让孩子也愿意接触基督信仰，没有拦阻，没有阻拦，他让他去参加短宣队，然后接触，然后继续在信仰上尊重孩子的选择。
是，因为我们都认识这个家庭，其实 Jacob 的爸爸对基督的信仰也越来越正面。那他前一阵子也说，我将来是会跟着我的老婆去信基督教的啦，他已经也这样公开说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爸爸也是谦卑，然后也是爱老婆爱孩子，虽然他们的信仰在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待会我要请玉英继续来帮助我们看一下，今天如果你们夫妻信仰不同，身为一个妻子，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正确的面对？如果你的先生跟你的信仰不同，甚至可能教育理念都不同，那我们妻子应该有的正确态度和观点是什么？好，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当你与配偶的信仰不同的时候，妻子应当如何与丈夫相处？我们请玉英再帮我们解惑一下。
我觉得就从刚刚杰卡的妈妈的榜样，我们可以发现也找到一些原则。第一个就是在不违背真理不犯罪的原则下， 我们选择去尊重先生，顺服先生的决定。一个家不能有两个头，真的很拉扯。我觉得这个家会撕裂。你看，光这个妈妈就已经非常的尊重先生了，孩子都可以感受到，欸，他们是价值观不一样的。那如果你还要据理力争，自以为都是对的时候，你想想看，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他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基督的信仰，也没有办法看到你的信仰带给你的帮助。所以真的在不违背真理不犯罪的原则下，我们就要尊重先生，顺服先生最后的决定。我们当然可以给他我们的看法，但是最后他做的决定我们就顺服。我觉得最重要是顺服先生背后的神，顺服孩子背后的神，顺服神掌权。如果真的有什么，神会工作，神会工作在这个领袖的身上，所以我们就顺服家中一个头就好，不要两个头。第二个就是做我们自己能做的，例如说先生不反对孩子去短宣，刚刚那个妈妈她的先生就是 Jacob 的爸爸，所以我们就带着孩子去参加这样的信仰，或者我们在家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读圣经，都没有问题。就是只要在先生他不反对的状况下，我们就让孩子参与，我们也不要一直害怕讨好，不敢提不敢说。就是在一个重要的 moment 的时候，譬如说先生可能生病了，他很脆弱的时候，你安慰他陪伴他，你就说那我为你祷告，类似这样，我们也不用害怕都不敢提，是做我们能做，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榜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在不影响家庭的优先次序下，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在我们的信仰上与其他的基督徒连结，让我的生命持续的成长。最后就是我自己，很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被耶稣基督持续的改变，我的生命经历到认识主之后我生命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先改变，你改变别人看得最清楚，你的家人看得最清楚，你的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最后一个就是祷告，带着盼望等候上帝正在你的家动工，他在持续的动工，你要有信心做你能做的，你愿意被基督持续的成长，持续的改变。
谢谢玉英，我来重复一下玉英的重点，就是夫妻信仰不同，妻子要如何与丈夫相处。他说第一个，在不违背真理不犯罪的原则下，选择尊重顺服先生的决定。其实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丈夫不信从道理，不听道，那意思可能就是他不信耶稣，他不去教会，他不愿意接触这些基督教相关的活动、真理，甚至跟其他的基督徒有什么来往，他如果是不愿意的话，他说你如果你先生是这样的人，他虽然不听到，他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那就是你跟他相处的这一个关系里面，你有美好的品性吗？你很容易生气吗？还是你可以靠主喜乐，内心有平安？你知道这个很重要。你先生从你的言行举止里面看到耶稣是不是在你的里面，是那个真实的信仰。所以彼得继续说，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要以这样的这种内在的品格为装饰。那个最漂亮的装饰品是内在的温柔安静，而不是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我真的有从 Jacob 的妈妈身上看到这个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 我认识 Jacob 的妈妈也有一些年日了哈，我想玉英也是，我们都同意耶，他的母亲真的就是有这种温柔安静的心，而且是长久那个温柔。我们前一阵子 在一个聚餐里面，他先生哦，我说 Jacob 的爸爸就是我们这个姐妹的先生，我都也忘了他说什么，反正他有一点好像讲话求他太太哈，然后他太太就说哪有，没有啦，
他没有很生气的说你乱讲啊，他没有这样子。
其实先生真的讲的时候有点在酸他的太太，我现在真的忘了那个内容是什么，可是我就看到 Jacob 的妈妈坐在我们对面就说哪有，他笑眯眯的讲哦，哪有，没有啦，哦，这是就是温柔安静的否认哦，否认先生
变脸，
对，没有，没有情绪。然后我们在旁边的人也就觉得哎，好有趣哦，这对夫妻整个的气氛没有被他们影响，变得哇好僵，如果他妈妈这个时候生气哇，那我们都不晓得要怎么办了。可是他妈妈就是这样子四两拨千斤，温柔带个微笑就说哪有，没有啦，哎呀，我说我都要把这学起来，这样子就是不要太认真，不要动怒，没有你就说没有嘛就好了，但是不要骂对方说你乱讲，我不要带着情绪，哇太厉害了。所以对，如果你有不信主的丈夫，我们仍然选择尊重顺服，只要不犯罪不犯法那就无伤大雅哈，我们就顺服尊重吧，做自己能做的，然后在不影响家庭的优先次序下，你仍然可以继续参加跟基督信仰相关的活动聚会，也与其他的基督徒姐妹连结。 Jacob 的妈妈一直多年来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也看到 Jacob 的妈妈她非常直接的与主连结，她真的是一个安静等候祷告的姐妹，然后我们就看到上帝不断的在她的家庭甚至在她整个家族里面动工，让我们非常感动。好，那我们就谢谢玉英刚才对整个 Jacob 见证的一个回应，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然后我们来看一题问题解答。好，现在要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下面的这一题啊，是有一位学员在婚姻班里面他提到的一个亲子关系的问题，那是由李哥提问，由玉英回答。
这个问题是这样说，小时候由于父母很谦虚，不会肯定赞美孩子，当其他的大人说我表现不好时，父母也跟着一起数落我，导致我很自卑。成为父母之后的我，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着我的面教训我的孩子时，我都不知该如何回应，甚至有时候是牧者训斥我的孩子在教会太吵闹，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再闹，就把他扔出去。其实我的孩子的行为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事后有想知道孩子的想法，儿子呢很回避，不愿意讨论，我该如何帮助孩子呢？这位母亲是很关心孩子，很棒啊！那我们就请很有经验的玉英来回答。
谢谢，我觉得我很感动这个学员姐妹的提问，我觉得我好像也看到一些我自己曾经发生的场景哎，所以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怎么样在上帝的真理跟圣灵的帮助下现在还在持续成长。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变过去，可是我可以重新定义这些事件。我看到这个姐妹正在这么做，你没有指责你妈妈爸爸，你是用理解的态度去讲述你现在的状况的可能产生的原因，你用
那我爸爸妈妈可能是很谦虚，你用谦虚来形容你爸爸妈妈，你很棒。我觉得我们的父母都不完美，特别是我们做了父母，我们都发现我们真的不完美，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尽力，他们都尽力了，那你也尽力了。我从你的文字体会到你是一个很贴心，而且你不愿意破坏关系，你很善良，你很爱孩子的好姐妹好妈妈，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也有很多从爸爸妈妈来的美好的传承鼓励跟爱，我觉得我们一起把它发掘出来对我们会很有帮助。父母爱我们的方式可能不是我们要的，但是已经成年的我们可以回溯那些爱的点滴，然后我们赋予这些父母爱我们心的感动，你会发现我们都是蒙爱的，最重要的我们也是蒙神所爱。特别冯老师今天有谈到一些关于自我价值的重点，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这些真理不断地在我们的思想中附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上帝的爱深刻地驻扎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我们会在从根源不知不觉地改变。那第二个，我觉得每一次我们碰到这些事件，都是上帝赐给我们能够确认我们自己在基督耶稣里的价值的机会教育。我觉得婚姻跟养育儿女真的是一个最美的生命重塑机会。那我以前遇到这类的问题的做法有两种，一次就是我去火锅店，那店员就跟我说，哦，你儿子好瘦好小哦，好矮哦，啊，多吃一点啊，哦，然后我就温柔很坚定的回答说，哇，谢谢你很关心他，我跟你讲我儿子很健康哦，而且很有自信，他是放学路队的队长，走在最前面，而且他很勇敢又很有领导力，还很有爱心，跟同学相处得很好，诶，我真的以他为荣。那个店员就啊啊啊，然后就走了哈。我相信这个是上帝给我的机会去建造我的儿子，因为他可能在我没看到的时候人家也会这样说他，但是他看到妈妈怎么说他，妈妈眼中的儿子。另外一种就是类似当场责备我的小孩，我可能在当众也没办法说什么，我觉得我会鼓起勇气先祷告，想好怎么表达，然后再私下去沟通。或许你可以试试看这样说，谢谢你这么爱我的孩子，我跟孩子都好喜欢来教会哦，我感谢你对我们的牧养，我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我，诶，就是如果你以后看到有哪些我在教养的事上可以注意的，请你当下先不要直接告诉我的孩子，你可以私下来跟我说，因为我很希望他来教会，我希望他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上帝满满的爱，管教的事我来处理就好，因为我跟孩子相处的比较长，我也可以把他带到旁边去提醒，不要让他觉得很尴尬。再次谢谢你对我们的爱跟牧养，上帝赐福你。最后我要说，我们都是跟孩子一起长大，不要怕，只要信，学习放松，有的时候孩子不一定觉得那么受伤哦，或者他感受到受伤的程度不及于我们，所以我们先学会用轻松幽默的态度去化解，上帝会给你智慧。
嗯，好棒啊，谢谢你。我只提到一个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孩子在教会闹事，有时候可能他需要我们去注意他，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服事众弟兄姐妹教会啊，跟人家谈话，谈着谈到最后孩子在旁边肚子好饿，啊，妈我肚子好饿，他说，哎，等一下你再忍耐一下吧，孩子心中就有不平衡，他就容易产生闹事。所以这方面我们做父母的要注意，就是孩子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人在心也要在，这样对孩子来讲，他们失控的机会可能就会大大的减少。
是，我非常同意刚才玉英讲的那句话，有可能孩子心里受伤难过的程度，没有我们严重，这个是我非常可以体会的，因为我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很脆弱，我的自我价值感是非常脆弱的。我孩子小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明白真理，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对于自我价值，像那个1000块的比喻，哎呦，我这个都嘛是孩子多大了我才懂这些真理。但是我跟你说，真理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心思意念的根基，哦，当我们明白真理，然后可以融会贯通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受伤，而且我们遇到这些看起来好像很两难很棘手的事，真理融会贯通，你就知道现在怎么做比较有智慧。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人 年纪大了就会稍微有一点智慧。刚才玉英讲说，就是有时候我们很受伤，因为我们也很需要被肯定，我们的孩子需要被肯定，我们需要被肯定，还有我告诉你，那些很喜欢给人意见的人，其实他们也在寻找注意力，他们也透过教训你的小孩或者给你一些建议，来让他自己觉得他还是可以有一些贡献，但是他可能比较不了解他这样做对别人的一种打击或者负面影响。可是我们不是跟他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我们在基督里其实我们是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那如果我们也在同一个平面去反弹，去抵挡或者去呛对方，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变成他又受伤了，他又觉得你很骄傲，或者他的好意没有被接受，他也很难过，或者他也很觉得被羞辱。假设是那个牧师，如果我们也情绪回去，那我想牧师也会受伤。所以我们就都要从神的观点来看，牧师需要被肯定，那个给你建议的人，帮你管小孩的人，他也好需要被肯定，他好想知道他的努力有被 appreciate， 人家有看到被感激，他需要觉得被感激。所以如果我们是那一个可以扭转乾坤的人，如果我们是整个关系的主导者，我们也要给那个好心给建议的人，也要谢谢他。最重要的就是我不要受伤，我当然不需要跟我父母一样跟着对方一起责备孩子，那个我们绝对不做，但是我们可以说，哇，谢谢阿姨这么关心我们，谢谢阿姨这么爱我们的孩子，我觉得她这样做她也是出于爱。我们就把孩子带开，我们不要在公开场合责备或者管教小孩，真的是要把他带到一个单独的空间，我们可以跟孩子谈。其实很多行为上的这种问题哈，不要拖太久了，有的时候回家以后再谈他都忘了。如果可以，就是当时如果情况许可，我们到一个比较隔离的空间。不过哈，我在带妇女小组的时候，现在比较少了，但是早期我们的姐妹的孩子都还比较小，有的时候就三个五个，哇，甚至有的时候超过五个小孩在一个聚会的地方，那些小孩会不会开始有一些冲突？会。所以身为一个组长或者身为一个妈妈，我们都要观察，当你发现这个哭了那个哭了，一开始都玩得很开心，可是过一阵子，哦，怎么有一些情况，请组长请妈妈，你要看时间，你觉得你的孩子来这边已经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对他可能是一个极限，你就要离开了。组长可能你就说，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你也要顾虑到孩子的耐力，他的承受度，当然是看年龄不同，所以这些都是 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基本上我们自己绝对要被圣灵充满，求主帮助我们，我不要受伤，我不要动怒，我不要在情绪高涨的时候处理问题。可能有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离开现场，这个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因为你的孩子已经到极限，每一个孩子他能够承受在一个都是以大人为中心的一个聚会里面，他被放在旁边被要求安静，我们是可以要求他安静，但是你也需要知道你孩子的极限，每一个孩子的极限不太一样，所以也不要说别人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可能也是在去教会之前，我们都先沟通好。我也越来越可以理解，因为这些孩子也会觉得他对这些已经没有兴趣了，或者他是被忽略的长期哈。当然我在这里没有在怪谁啦，只是说我们就是不要动怒，不要受伤，要去了解那些常常愿意给意见的人，其实他们也好需要被注意，他们也需要被肯定， 他们的爱心啊。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玉英跟我们做问题解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